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者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上一次我们看了历代志下第八章跟第九章，这里补充了兴建圣殿工程的事，又提到在圣殿中的活动，跟着说到所罗门的功绩、更大的尊荣，以及他与西兰王发展航运的工作，然后再说到所罗门的名声享誉国际，示巴女王来求见他，充分的使外邦人看见以色列的上帝是如何的恩待所罗门王，不但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安定，而且所罗门王的智慧和财富超过世上任何一位的君王。现在我们来看历代志下第十章到第十二章这一大段，这三章经文的主题是罗伯安执政时期王国的分裂。从这一次开始，我们进入历代志下的第二部分内容，说到王国的分裂和犹大的历史。在这之前，我们看了所罗门执政的时期，现在所罗门死了，他的儿子罗伯安继位，由于罗伯安的愚蠢导致王国的分裂，一分为二，北面由十个支派组成，叫做以色列国，南面由两个支派组成，叫做犹大国。在这里上帝特别强调南国的发展，因为这是大卫家的后裔，一直直到基督。在这一部分的内容将会提到国家历史中的五个复兴时期，请大家留意。现在让我们来读历代志下第十章第一二两节的经文。罗伯安往示剑去，因为以色列人都到了示剑要立他做王。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先前躲避所罗门王，逃往埃及住在那里，他听见这事就从埃及回来。在历代之中没有提到耶罗伯安密谋造反的事，但是在列王记中我们知道，即使在所罗门王死之前，耶罗伯安已经想发动叛乱的事，但是他没有成功，而且要逃到埃及去，直到所罗门王死才可以回来。现在耶罗伯安回来了， 他就发动叛乱，而罗伯安在这件事情上处理不当，假若他稍微缓和一些，就可以防止这一次王国的分裂，可惜他却是失败了。好，接着让我们来读《历代志下》第十章第三节跟第四节的经文。以色列人打发人去请他，他就和以色列众人来见罗伯安，对他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做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负的重轭轻松些，我们就侍奉你。人民劳役过重，成为这一次叛变的导因。纵观世界的历史，罗马帝国的败亡也是因为民生困苦，人民劳役太重，吃不饱穿不暖，所以起来反叛。法国的大革命以及美国的改革等等历史也离不开这一个原因。同样的，当罗伯安在位期间，百姓的劳役也是十分严重的。所罗门不但大兴土木兴建圣殿，而且他还展开一连串的建设计划，建了不少的王宫殿宇，使百姓负担很重，做苦工，民不聊生。所以耶罗伯安就利用这个机会领导民众起来反叛。罗伯安并没有回应民众的要求，结果引来这一次的叛乱。接下去我们读历代志下第十章第五节的经文。罗伯安对他们说，第三日再来见我吧，民就屈了。民众所要求的是十分合理的事，而罗伯安也有一个大好的机会减轻人民的痛苦，做一个聪明的选择，减少人民的劳役。接着我们读第六节到第八节的经文。罗伯安之父所罗门在世的时候，有势力在他面前的老年人，罗伯安王和他们商议说，你们给我出个什么主意，我好回复这民。老年人对他说，王若恩待这民，使他们喜悦，用好话回复他们，他们就永远做王的仆人。王却不用老年人给他出的主意，就和那些与他一同长大在他面前势力的少年人商议。在这里我们看见罗伯安做了一个十分愚蠢的判断，他本该听从那些势力在他面前的老年人，他们最明白环境，处理事情有丰富的经验。很不幸，罗伯安却是转向那些少年人。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历代志下》第十章第十节到十一节的经文。那同他长大的少年人说，这民对王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求你使我们轻松些。王要对他们如此说，我的小拇指比我父亲的腰还粗，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罗伯安不但不听从老年人的意见，相反的，他听从了少年人的主意，向民众加重负担。他比他父亲所罗门的劳役还要厉害，使到百姓怨声载道。老年人建议罗伯安，这时候是停止攻城的好机会，一方面可以减轻国府庞大的支出，另外一方面也是一个体贴人民的好机会。只可惜愚笨的罗伯安却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让我们来看《历代志下》第十章十二节到十四节。耶罗伯安和众百姓遵着罗伯安王所说， 你们第三日再来见我的那话。第三日他们果然来了。罗伯安王用严厉的话回复他们，不用老年人所出的主意，照着少年人所出的主意对他们说，我父亲使你们负重恶，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恶。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罗伯安按照少年人的意见向百姓加重劳役，使他们百上加斤，痛苦非常。接下去我们读第十五节，王不肯依从百姓，这事乃出于神，我要应验耶和华借示罗人亚西亚对尼巴儿子耶罗伯安所说的话。这个预言是记载在列王记上第十一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九节，是先知亚西亚预言有关以色列国分裂的事。耶和华因为所罗门离弃他转拜假神，就将以色列十个支派赐给耶罗伯安，其余的两个支派留给所罗门的后裔。好，接着我们读历代志下第十章第十六节，以色列众民见王不依从他们，就对王说，我们与大卫有什么份呢？与耶西的儿子没有关涉，以色列人呐，各回各家去吧，大卫家自己顾自己吧。于是以色列众人都回自己家里去了。以色列是指到那十个支派，而犹大是指到犹大和便雅悯两个支派。无论如何，以色列这名称有时候是指着南国，因为上帝看他们是同一个民族。接着我们来读历代志下第十章十七节到十九节的经文，这里说，唯独住在犹大城邑的以色列人罗伯安仍做他们的王。罗伯安王差遣掌管服苦之人的哈多兰往以色列人那里去，以色列人就用石头打死他。罗伯安王急忙上车逃回耶路撒冷去了。这样以色列人背叛大卫家直到今日。罗伯安差派哈多兰往北方以色列人那里去，是要镇压这一次的叛变，谁知道他却是被百姓用石头打死了。罗伯安实在不知要如何面对这一般强悍的百姓，所以以色列人背叛大卫家直到今日。直到今日这个意思是指到历代志写作的时候。现在我们来看另外一章，是关于罗伯安早期执政的日子，历代志下第十一章。让我来读历代志下第十一章第一节的经文，罗伯安来到耶路撒冷，招聚犹大家和便雅悯家共十八万人，都是挑选的战士，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好将国夺回再归自己。罗伯安先走错了第一步，不听从老年人的意见，而引起百姓的反感。现在他再来做第二件愚蠢的事，他召集大批的战士，打算跟以色列人决一死战。接下去我们看历代志下第十一章第二节到第四节，但耶和华的话临到神人施玛雅说，你去告诉所罗门的儿子犹大王罗伯安和住犹大便雅悯的以色列众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可上去与你们的弟兄征战，各归各家去吧，因为这事出于我。众人就听从耶和华的话，归回，不去与耶罗伯安征战。上帝自己出面干涉这一场的征战，结果罗伯安听从耶和华的话， 放弃夺回北国的事。好，接下去我们看第五节到第十节的经文。罗伯安住在耶路撒冷，在犹大地修筑城邑，为保障修筑伯利恒、以坦、提戈亚、伯苏、梭哥、亚杜兰、加特、玛丽莎、西弗、亚多莱因、拉吉、亚西加、索拉、亚亚伦、希伯伦，这都是犹大和便雅悯的坚固城。罗伯安努力坚固国家南面的边防。国家分裂之后，罗伯安就开始修筑南面、东面与西边的防线。这些工程显然在埃及王示沙入侵之前还没有完成。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历代志下第十一章十一十二两节。罗伯安又兼顾各城的保障，在其中安置军长，又预备粮食、油、酒。他在各城里预备盾牌和枪，且使城极其坚固，犹大和便雅悯都归了他。因为罗伯安个人的愚蠢，不听从老年人的提议，结果失去北国，而且他们还成为他的敌人，这是很可悲的事。接着我们来读第十三节。以色列全地的祭司和利未人都从四方来归罗伯安，利未人没有分配到土地，他们都分散居住在以色列境内，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来归顺罗伯安。历代志下第十一章十四十五两节，我来读。利未人撇下他们的郊野和产业，来到犹大与耶路撒冷，是因耶罗伯安和他的儿子拒绝他们，不许他们供祭司职分侍奉耶和华。耶罗伯安为丘坛、为鬼魔、为自己所铸造的牛犊设立祭司。所有住在北国的利未人和祭司都搬到南国来住，因为他们坚持耶路撒冷才是唯一敬拜上帝的地方。另外一方面的原因呢，是他们被禁止在北国工作，所以就从北方投奔南国。在列王记上第十二章二十七到二十九节有更详细的描述。这里说，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在耶和华的殿里献祭，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伯安。耶罗伯安王就筹划定妥，铸造了两个金牛犊，对众民说，以色列人啊，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他就把牛犊一只安在伯特利，一只安在但。百姓崇拜那些金牛犊，其实背后作祟的是撒旦魔鬼，这是撒旦的崇拜。好，现在我们继续来看历代志下第十一章第十六节的经文。以色列各支派中，凡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都随从利未人来到耶路撒冷祭祀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凡是忠于上帝的百姓都上耶路撒冷圣殿里面去祭祀神。这里强调圣殿是唯一真正敬拜上帝的地方。来自各支派的人，他们不仅仅是在圣殿里祭祀，可能也在犹大境内定居下来。我们再看第十七节，这样就坚固犹大国，是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强盛三年，因为他们三年遵行大卫和所罗门的道。封国后最初三年， 罗伯安遵行上帝的道，于是国家强盛。我们再来看21节到23节，罗伯安娶18个妻，立60个妾，生28个儿子，60个女儿。他却爱亚撒龙的女儿玛加比爱别的妻妾更甚。罗伯安立玛加的儿子亚比亚做太子，在他弟兄中为首，因为想要立他接续做王。罗伯安办事精明，使他众子分散在犹大和便雅悯全地各坚固城里，又赐他们许多粮食，为他们多寻妻子。这里记载了罗伯安的家人，包括了妻妾、儿子和女儿。东方人一向认为大家庭是上帝的祝福，这里除了交代罗伯安的家人，并且称赞罗伯安办事精明，因为他晓得安排每一个儿子在各城堡居住，这样就可以使他的儿子们安定下来，不去跟太子亚比亚争夺王位继承权，又可以加强对各地的控制和了解。不过有人因为这里记载了罗伯安有妻妾78人，所以就以为上帝准许多妻制。其实这是一个错觉，上帝把这样的事记录下来，就是表示他的反对。罗伯安所做的每一样事，上帝都会审判的。亲爱的朋友，时间又差不多了，在结束之前，跟大家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所学习的内容。今天我们看了《历代志下》第10章到第11章，这是属于《历代志下》的第二部分，说到王国的分裂跟犹大的历史。第10章说到所罗门王死后，他的儿子罗伯安继位，而耶罗伯安带领百姓背叛大卫家。罗伯安在这一次的事件当中不听老年人的劝诫，结果使到百姓气愤，国家因此一分为二，北面叫以色列，南面叫犹大。历代志下第11章说到罗伯安听从上帝的话，放弃夺回北国，并且兼顾国家的边防工作。至于在北国的祭司和利未人，这是坚持要在圣殿里侍奉，因而离开北国回到南国。最后是提到罗伯安的家人，罗伯安如何安排每一个儿子的工作岗位，加强他政治的力量。但愿今天所学习的能够帮助每一个人。还剩下一点的时间，我把《历代志下》第10章罗伯安怎么不听老年人的建议做了愚蠢的事来读一遍。这里说罗伯安往示剑去，因为以色列人都到了示剑要立他做王。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先前躲避所罗门王，逃往埃及住在那里，他听见这事就从埃及回来，以色列人打发人去请他，他就跟以色列众人来见罗伯安，对他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做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负的重轭轻松些，我们就侍奉你。罗伯安对他们说，第三日再来见我吧，民就屈了。罗伯安之父所罗门在世的日子，有势力在他面前的老年人，罗伯安王和他们商议说，你们给我出个什么主意，我好回复这民。老年人对他说，王若恩待这民，使他们喜悦，用好话回复他们，他们就永远做王的仆人。王却不用老年人给他出的主意， 就和那些与他一同长大在他面前侍立的少年人商议，说这名对我说，我父亲使我们负重轭，求你使我们轻松些，你们给我出个什么主意，我好回复他们。那同他长大的少年人说，这名对王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求你使我们轻松些，王要对他们如此说，我的小拇指比我父亲的腰还粗，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亲用鞭子折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折打你们。耶路伯安和众百姓遵着罗伯安王所说你们第三日再来见我的那话，第三日他们果然来了。罗伯安王用严厉的话回复他们，不用老年人所出的主意，照着少年人所出的主意对他们说，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亲用鞭子折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折打你们。王不肯依从百姓，这事乃出于神，我要应验耶和华借示罗人亚西亚对尼巴儿子耶路伯安所说的话。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您再一次恩待我们，借着这些真理的话语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专一的仰望你，做一个智慧人，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什么信仰的问题要为你解答，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代祷，欢迎你来信。